它不仅仅是我们皮肤的外在表现，刚才小周也说这个，我们能只关顾于表面或表面的质量，我们还要看它的内在的东西。
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除了像基因啊、家族啊这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别的会造成脱发的原因吗？
头发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形象，它有社会的属性，所以这些都不言而喻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今天呢，想和老郑聊一聊我这个年纪的同学很想听的一个话题。就是脱发，感谢快读慢活品牌的支持，我们也会选三位幸运听众赠送《女子头发养护术》这本书哦，大家记得给我们一键三连。
大家好，我是老郑，作为心胸外科的医生，平时虽然跟人体皮肤问题打交道并不多，但是经常也会听小郑或周围的朋友们聊到。比如像荨麻疹的反复发作，青春痘长在脑门和下巴怎么办？还有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掉头发。所以本期也想借这个机会，我做了一些研究，想把脱发的原因给大家一次性的聊清楚。
好呀，好呀。那我先问老郑一个问题啊，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呢？
答案是皮肤。我们在做医学生学习的时候还不太理解，随着我们专业知识的精深，皮肤覆盖人的表面总的面积呢，达到了1.5到2个平方米，总的重量占体重的13%到15%。所以这样一看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说皮肤呢？因为我们知道，头发或者叫它产生于我们皮肤的毛囊组织，毛囊组织是皮肤结构的一个部分，它位于真皮内。几乎所有的皮肤都带有毛囊组织，只不过头皮的毛囊，它的特点就是毛囊数量多，而且在头皮的皮肤上还有很多的一些腺体。就是我们皮脂腺以及血管非常丰富，还有特殊的汗腺，所以我们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从皮肤这角度去出发，去想问题。
从我的角度理解，这个头皮是我们头发健康最基础的，它是一个土壤。所以，如果有脱发的问题，我们最需要根治的不是说你的头发的情况，更多想要关注的是关于头皮或者是这个毛发皮囊里面的健康程度。
对的，这个毛囊是皮肤的基本单位，毛囊的结构非常复杂。我又看了一下解剖书，它是由毛干、毛根、外根鞘、内根鞘、结缔组织鞘等部分组成。毛干进一步也分细微的结构，这些结构对于我们毛发的生长以及新陈代谢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头发，同时主要是它的产生部位还是在毛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的皮肤的颜色、厚度，包括头皮毛囊组织发育，首先我们认为确实和遗传有关系，因为比如在我做手术的时候，我这一刀下去以后呢。我就感觉每个人的皮肤厚度都不一样的，有的人的皮肤厚度很薄，你做皮内缝合的时候就比较去精细一些。从颜色来讲，每个人的这个受父母带来的遗传的影响都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其实老郑已经说到了基因呢，是我们造成脱发的一个原因。我想让老郑更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到底这个脱发的原因是。
刚才说到这个遗传。我们先不说别人，我们看看英国皇室的头发，你就知道了。
威
从
廉
他，
和哈利王子现在都已经开始脱发了。
对，他们年龄并不是很大， 他的这个父亲查尔斯当时是王子的时候，他的头发就能推判出他的儿子以及下一代小王子，再过20、30年再看看他们的头发是什么。我觉得遗传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遗传的概率问题。你的亲生父母都脱发，那脱发的概率呢是100%的。这里脱发呢，并不指的是那种大面积的或秃顶，有的人就是一个轻微的一种发，或者是看不出来太明显。当然，有的极致呢，就看到一个中央部长嘛，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里脱发呢，有个程度的问题。
我也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有家族史的脱发遗传概率更高。广州某医院对1666名脱发患者进行了调研，最终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有家族史脱发遗传概率为58.6%。另外呢，也有研究表明，有家族史脱发的患者发病的年龄更早，脱发的级别更高。那我想问一下老郑，就是除了像基因啊、家族啊这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别的会造成脱发的原因吗？
脱发呢，有11种原因或者类型，所以脱发真是挺复杂的。所以遇到这个困扰呢，我们同学呢可以查一查，做一个归类。第一个是呢叫雄激素性的脱发，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意思呢，就是雄激素源性的脱发，包括脂溢性脱发，它的发生主要在头顶和前额。而且伴有这种头皮油腻，或者是叫雄脱，表现出这样一个发际线的后移，头顶的头发是个稀疏或者是细软的，甚至出现一个明显的脱发区，主要还是受毛囊呢。刚才我们谈到毛囊组织受，主要受到这个雄性激素的影响，导致毛囊的萎缩。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有一些药物，可以来改善的。可以咨询相应的皮肤科的医生来进行试验性的治疗或改善，这是第一种脱发。第二种呢，就是斑秃，斑秃就是我们说的鬼剃头，就是表现在突然出现的一个边界清晰的圆形或椭圆形的一种脱发，可以是单发的，也可以是多发的，可能的原因就是和自身免疫、遗传或者情绪的紧张。以及内分泌因素有关。如果你把这个诱因去掉呢，也是可以自愈的。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出现一个病程的迁延，也会出现治疗的困难。也就是说，斑秃你只要找到了原因，刚才我说那几种原因，你能够消除，可能还能恢复，这是一种脱发类型。另外呢，就是其他的跟生长期和休止期相关的脱发。它特点就是在这个应激的因素、毛囊周期的异常，导致的头发提前进入休止期并脱落，往往是头顶部或者双侧的颞部，包括原因像一个突发的重感冒，比如说新冠病毒的感染，有的人一个重感染以后呢，他出现这种休止期的脱发，比如说伴有高烧的人，当然有的人是因为剧烫伤。或重大车祸，他的头发这种秃的，就是非常的明显，或者是还有一些女孩子她减肥、节食减肥出现的一些问题，甚至一些用了特殊的药物，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叫休止期脱发。这个治疗呢，就是得除去应激因素呢，头发还是可以再长的。第四点就是生长期脱发。也就是说，这种脱发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在化疗的或重金属中毒情况发生的，表现为弥漫性大量脱发。这样，在我们比如说我们肺癌的肿瘤病人，他在进行化疗后一两个周期，有一个特别的药叫多西他赛，基本上用这个药呢，因为它是一个紫杉类的二代紫杉醇的一个药，用完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脱发，只不过有的是前期。不那么明显，后期在做第三个疗到四个疗时候，几乎都要脱发。这种情况下叫生长期脱发，而且它的表现是弥漫的脱发，并不是说光是指的脑顶或者双侧，它是一个全面的脱，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就是特殊的就是瘢痕性脱发，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皮肤的毛囊组织破坏了， 就会出现一个永久性的瘢痕脱发，往往是跟外伤有关系，或者是头皮的一个感染，大面积的感染有关系，这个需要这个原发病的治疗。另外就是第六点的脱发，就是精神性脱发。精神脱发就是精神压力引起来，这里跟我们第二种情况有些类似的情况，它就是纯粹是精神压力引起来的，它可以表现出那种斑秃，也可以表现出脱发的增多。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说在改善精神状况、减轻压力后，是可以自愈的，因为这个精神压力导致的这个血运的分布不一样。因为精神压力过大的时候，头部的脑颅内的血液供应是非常的充分，而相对头皮的血液循环不畅，导致了你这个头皮的这种毛囊组织的营养障碍，而引起的这种就是这种压力性的脱发。压力性脱发呢，一般情况下不至于非常大面积的。但是呢，你会看到一个在平常洗头，你就觉得平常，比如说我们都有一种新陈代谢嘛，都有一些头发脱落，但是那种头发的量呢，要平常要增多的比较多，这就是属于这种精神压力性的。另外呢，第七点就是营养性脱发，目前这种情况我觉得比较少见，因为大家营养都不缺的，代谢异常发生率比较低的。第八种就是物理性脱发，也通过比如说放疗的病人，他会就当这个部位受到一个考验，或者是放射性物质的，或者是物理性的，或者撕脱的、扭拽的这种，这个大家都理解。另外就化学制剂引起来的，包括咱们极个别的情况下用了一个劣质染发的情况，出现化学性的损伤。第十的就是感染性的。也就是说，有一些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它的毛囊感染以后堵塞，就是形成一个不通畅的情况，出现一种感染性的就是脱发。最后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免疫性脱发，免疫性脱发往往是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免疫缺陷引起来的这些问题。因为免疫性疾病呢，我们知道就是一些个像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肌无力的病人，重症肌无力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是我们专业遇到的一个病。另外呢，在风湿免疫科遇到的一些个，比如说 SLE，就系统性红斑的狼疮的病人，有一部分人会出现这些问题。基本上我们看到的这个类型就那么多。
其实已经挺全面的。那我觉得就是像我这个年龄30岁左右，除了遗传的因素，好像更多的还是，就是压力大啊，或者是因为，不太合适的这种烫发、染发，然后节食、减肥啊等等，又或者用了一些药，可能也就是这些原因导致的。那我想问问老郑，你觉得像我们内服、外服这些药去养护头发？养护头皮，你觉得有用吗？
首先，确实对自己的脱发进行鉴别或甄别，来采取一些对应的方法，我觉得是有效的。所以呢，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头发作为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系到我们个人的形象，它有社会的属性，所以这些都不言而喻的。当出现一些哪怕细微的问题，比如说你发现，哎，我最近怎么头发掉的比较快呢？实际上这就是压力就产生了。所以呢，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自己要分析一下，最近我们的哪些方面出问题。另外呢，遇到这些问题呢，从生活着手，必要的时候如果都排除了，还有我们要查查免疫的问题，就要回到胸腺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皮肤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嘛，免疫反应也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的免疫系统发生问题呢，它是从皮肤开始的，或是从头发开始的，它也许是给我们一个信号，有些疾病需要我们去查一查，发现早期的问题，从而解决的。比如说举个别的例子嘛，看看手指，手指有的是个杵状指。那么它有可能就肺有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呢，我们需要重视。
其实小郑之前是有这个脱发的一点顾虑的，所以， 刚才老郑也提到了，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洗发水。我们这个快读慢活品牌赞助的这本书呢，叫《女子头发养护术》，它里面有对针对不同头皮的情况，然后去购买自己适合自己的洗发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适合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洗发水。老郑其实之前也有过去医院面诊的经历，当时的医生看了一下我的毛囊，说是暂时性的休止吧，类似于他不是说完全死掉了，而是说他不是很活跃。那他给我开了一个什么药呢？就应该是把激素涂在头皮上，然后用滚针的那种形式去滚我的头皮，相当于这头皮就破了，这个激素就进去了，然后就会唤醒所谓的毛囊。但是说实话，这个技术实在是有点痛，我大概坚持了4-5次的样子吧，就实在去不了了。但是我听医生说，如果坚持的话是一定有效果的。就因为小郑也没秃到那么厉害，所以后面也就没有再去坚持了。
你说的这个脱发可能就是我刚才说那种休止期的一个脱发，我觉得应该是压力或者是睡眠不足啊等等，这些基本的因素也要排除。一个是你局部的这个疗啊，或你说那种滚针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我们还要注重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整体的修复。皮肤是外在的，它反映我们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当然头皮头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在的表现。
对的，没错。我还想说，有一段时间小郑的下颌其实是长那个痘痘的，然后我就去医院去看皮肤科的医生，皮肤科的医生呢会告诉我你去用一些药，或者是他会针对性的去给我开一些外部的治疗。我感觉当然他这些东西是有效果的，大概也就是吃一段时间的药，然后去做他们那种面膜呀，还有照光等等一系列的措施，其实都是有用的，但是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因为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一个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那它皮肤上面反映的一些问题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性的指向你的某一个器官它产生了问题。具体的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要注意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我讲到了中医的一句关于皮肤的问题，说得非常好。中医是这样理论是认为的，肺主皮毛，开窍于鼻，其华在毛，在志为悲，在液为涕。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我们皮肤的外在表现，刚才小周也说这个，我们能只关顾于表面或表面的质量，我们还要看它的内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肺的健康，所以包括你的鼻子的通畅，嗅觉灵敏，反映出你的毛发是光泽的，所以健康的肺是毛发是润泽有光，肺气不足的时候毛发就可以出现一种枯槁或者衰落。肺主皮毛呢，也说明了强调肺在维持皮肤和毛发健康的作用。
老郑说的这个肺主皮毛是中医的理论，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考啦，因为当然也可以像老郑刚才说的，我们去考虑肺或者是考虑一下免疫系统的问题，然后再去做针对性的治疗。我最后想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这个女子头皮养护术我是整个看完了，它里面有一段头皮养护的办法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说毛孔堵塞呢其实是发量小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洗头的关键呢就是清洁我们的头皮。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正常的头皮是白色的，那比如说看到自己头皮有一点红泛红，那可能就是头皮出现了点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洗发水，一定要学会看洗发水的成分。除了我们要看洗发水的成分表以外，其实护发素和精华素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用法和用处。另外它里面也介绍了如何正确的洗头发、吹头发还有梳头，我觉得也挺有帮助的。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时候对于头发的一些保护我们觉得自己做到位了，但是实际上可能头发其实并不喜欢我们去，比如说洗头发你要把它吹得很干，然后另外呢你去擦头发的时候大力揉搓我们的头发，其实都是不对的。大家可以去在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就是你要到底要怎么去呵护自己的头发。另外我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妙招，就是 每天梳头发不仅能按摩穴位，而且还能促进头发的生长，我觉得也是很有用的，分享给大家。
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病理性因素，实际上大多数人呢，还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生活的一些习惯呢。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还挺多的，关于自己的头发，关于脱发的原因，然后我们如何养护自己的头发。如果要是发现自己脱发太严重的话，还是去医院让医生来帮大家去看一看。如果要是只是发现最近掉发比较多，试着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然后去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包括。哦，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其实网上说吃黑芝麻可以长头发，并不是说吃黑芝麻能真的长头发，而且很多黑芝麻现在都做成黑芝麻糖，对我们的健康并没有什么特别好处。当然了，黑芝麻确实是一种很好的食材，我们看要怎么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食用它，就是纠正一下，吃黑芝麻糊并不能长头发，对吧，老郑？
就是这种比较有营养的一种食材吧，就是作为一个食材呢。很多有些个谬传吧，哎，我吃黑芝麻糊或黑芝麻长的这个头发会多一些，黑一些，当然可以理解的，但可能实际效果并不是这么想象的这么好。我们很多的流行的说法也未必靠谱，但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吧，记得给我们留言哦，我们会送书给大家的，
好的，拜拜。
拜拜。